日本的诗歌，日本的古典诗歌。日本的古典诗歌历史也比较久。现在我们看到的最早的诗啊，是日本最古老的文学和宗教经典《古事记》，以及日本书记当中保留的那些古代歌谣。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诗歌这一类的名称，只是古代日本人为了美化自己的语言，就是自觉或半自觉的，有时候是不自觉的，赋予日常语言以一定的格律、一定的声调，慢慢的产生了类似于诗和歌的东西。后来日本人从中国引进了诗这样一种概念，为了和他们的歌相区别，所以他们把中国的汉诗就叫诗。所以在日本要说诗的话，不用说，指的是中国的用汉字写的诗。然后呢，把他自己的歌，把他自己的民族的诗歌叫做歌。又到后来牵头安上一个定语，就是和歌。在和歌之前是卧歌，卧扣的卧，卧本来是矮的意思，是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后来这个卧歌就是日本之歌，他们因为没有汉字，当时对他们对汉字自身的这个含义不甚了了。其实一直到今天日本人也一样，对有些汉字的意思不甚了了。比如说日本有些起名字，在我们看来有些名字有些字绝对不可以搁到名字里去的。比如说关于人类的排泄物屎，这个能搁到名字里边去吗？日本人就能。关于鬼怪的鬼，这个能行吗？这也行，他只要跟那个日本的发音对上。至于这个字写出来有多少美感，好多日本人不管这个。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有了汉诗和和歌的分别，慢慢的创作汉诗成为日本的一个潮流，创作汉歌在汉诗繁荣之后也成为日本文学创作的一个潮流。这儿先说一下诗，这个大家知道日本原本是没有文字的，只有言语没有文字。在跟四五世纪跟中国交流和接触的过程当中，主要是通过朝鲜，通过这个对马海峡，然后和我们东南沿海有接触，从那儿开始有文字传过去。那么大规模的学习文字是遣唐使时期，那时候日本人在中国学十年八年的都有，学二十年的也有，但少数，一生不回去的也有。回去了以后呢，学的已经差不多了，七八年五六年学的差不多了。所以那个时候日本对汉字才开始进行系统的掌握和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在掌握了汉字的基础上，日本人才有可能写汉诗。所以日本最早是把写汉诗作为他们修养的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要叫人尊重，要进入上流社会，那么他得会写汉诗。会写汉诗就意味着不但会说汉语，会写汉语，而且还能写汉语当中最难的，就是汉诗。所以一般当时的贵族啊，我这指的是男人，女人没有权利学汉语，当时男女还是有不平等的。这男人呢，从小的时候主课就是写汉字、写汉诗、习汉文。至于日本语，当时正在形成和确立过程当中，一般被认为是妇女儿童的东西，妇女儿童才说的东西，那个也不用特别学，本来就会，生下来就会。所以男人学汉语，女人和小孩就说日语，这样的一种格局一直保存很久很久，一直到了子时部时期，一般的日本人女人不能在公开场合使用汉语，男人如果在高级场合不说汉语就被人瞧不起。反过来说，如果男人有身份地位的人拿日语写文章也被人瞧不起。我这儿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这个男性作家 写了一本日记，叫做《土佐日记》，这是日本最早的日记作品。他一开头的时候就说，作为女人的我也要写这本日记。其实他是男人，为什么在开头特别提出作为女人的我？其实大家都会猜想他是男人，但是他还是说他不是男人，这样能够就是把他的心理当成那种心理稍稍能调整一下，要不然觉得你一个男人，而且是一个有官职的男人，为什么要用日语写东西呢？这种情况实际上在古代朝鲜也一样，对自己的民族语言瞧不上，对外民族的语言很尊重，这也有点像我们中国近代一些文化洋奴所做的那样，那个心理差不多，说点英语就高人一等，光说汉语还不行。在这种情况下，河汉两种文学并驾齐驱。那么到了公元九世纪左右，由于日本女人的出色的努力，日语慢慢的成熟，并且越来越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男人也开始用日语，并且慢慢的男女一同来做和歌，这样和歌就跟汉诗并驾齐驱，发展到慢慢的汉诗处于第二位。这种转变在这个十世纪的时候，《新古今和歌集》出现以后是最明显的。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叫《万叶集》，这个大家在此前大概听说过了吧。万叶的名字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叶就是语言的意思，日本人的词叫考刀巴，就是言叶，汉语写为言，语言的言，叶树叶的叶，言叶就是词汇的意思。日语有一个词叫词花言叶，词的花，言的叶，所以万叶的叶呢，也就指这个词儿很多，篇幅很大，和歌的数量很多的意思。另一种说法，叶指的是时间，那么万叶说的是收集的和歌跨度很长，时间跨度很长，而且今后还将继续流传下去，这样的一个意思。不管怎么说，万叶集可能两个意思都兼，还是名起的很有意思的。这个和歌总集啊，相当于中国文学史上的诗经的地位，就是这个民族最早的诗歌总集，是一个民族诗歌总集。所谓民族诗歌总集，就是全民族的共同创作。所以这个诗集，上至天皇，下到乞丐妓女，都有作者，收了4000多首和歌。这个他不像孔子删诗那样拼命的往下删，而是只要能收集来的、记录下的都收集过去，所以才使得日本的和歌保留的数量是中国的十几倍之多。中国诗经还剩了305，其实以前应该是很多的。那么日本呢，4000多首，在古代各国的民族诗歌总集当中，算是数量几乎可以说最多的，当然篇幅短，西方的篇幅长，那个波斯的那篇幅长，就数量而言，它应该是最多的。这个和歌呢，它有一个基本的韵律、基本的格律形式，因为日语不可能像中文这样有押韵这一说，尽管他们的诗歌理论当中也引用中国的韵字，说日本的韵怎样，和歌的韵怎样，那只是一个借用，实际上和歌不存在韵，只有中国汉字才存在我们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韵。他们主要靠格律，靠节奏。什么节奏呢？就是五七节奏，五七调，日本人称之为五七调，就是五和七这两个节奏 交叉相配，构成了合格。万叶集当中有五七不同搭配，构成了不同的合格形式。比如说短的叫短歌，五七五七七，短歌一共五句31个音。长歌五七五七五七，不断反复，反复多少次都可以，最后五七七结束，可以到100句左右。其他的还有像五七七五七七这样反复交叉的，这个到了最后啊，合歌就成了短歌了。所以万叶集之后的合歌实际上只有短歌，所以日本的合歌也叫短歌。有些人喜欢用短歌这个说法，有些人喜欢用合歌这个说法，但不管怎么样，万叶集以后所指是一样的。万叶集在日本文学史上的评价相当高，就是以为这个歌集是以后所有的集子所不能比的，从各个方面不能比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从诗歌表现艺术来讲，万叶集显然不是很成熟，不是最成熟的。从研究日本古代历史文化、语言、宗教、文学这个角度来说，万叶集不可替代。因为在80世纪以前留下的东西只有一个古世纪、日本书记和万叶集。你研究日本古典的东西，离了这个东西没法进行，所以它的文化价值很大。但是要从诗歌纯艺术这个角度来讲，万叶集不是最成熟的。而且日本的和歌的基本格调在万叶集当中表现的也不如后头的那些和歌集来的更突出。就是说万叶集当中由于受中国文学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些中日混杂的痕迹。当然后头的诗歌中日也混杂，但是混杂的方式不一样，就是在表现方式、思想观念上有很多中国文化影响的明显的痕迹。关于这一点，日本好多学者写过类似于万叶集于中国文学、万叶集于中国文化之类的大量的学术著作，而且这个问题还可能还有余地继续进行研究。原来看不出是中国文化影响的，你仔细分析还是有中国文化影响。万叶集的语言当时也不是很成熟，他用的是一种现在称之为万叶假名的一种语言。所谓万叶假名，就是用汉字作为发音符号、作为音标来记录日语。所以最早的万叶集看上去全是汉语，可是中国人完全看不懂。如果他完全拿汉字来标记日本语言的话，那也倒罢了，那还倒好办。问题就是有的词是实词，他用了汉语的意思，有的词是实词，他却没有用汉语的意思。换句话说，从汉语引进来的外来词汇他没办法，他直接用汉语来写。因此这个汉语既是音也是义，这就复杂了。所以到了后来日语假名产生以后，日本的学者一代一代的把那个可以替换的那些汉字用假名替换掉。比如说词尾变化，比如说助词，明显的是假名啊，那用假名替换下来，越替换越多，替换到现在有些词完全不能替换了，那也就意味着剩下的词实际上是从中国引进，日文本来就没这个词。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日本版本的万叶集不是最原始的拿汉字写的，而是后来不断解释，日本叫做和训，和就是日本，训就是训诂学的训，不断的进行解释才最后定稿的。所以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是多么的巨大。这里头的好多歌人，中国叫诗人，他们叫歌人，是从中国留学回去的。而且很有名的歌人大部分都有留学中国的经历，写作水平最高的人当中好多是会汉语的。 你比如这里边有个叫山上一良的人写的那个诗跟杜甫的特别接近，他来中国留学过，很喜欢杜甫，他是外籍当中4000多首诗歌当中仅有的写老百姓疾苦的，就中国人最愿看的那种，就阶级同情的那个诗人，这种诗人在日本后来几乎就绝迹了，所以主要是中国影响，不太具备日本味儿。日本的文学作品反映大众疾苦的，除了普罗文学以外，就是30年的日本无产级文学以外，日本古今文学当中极少见。而这个呢，在中国的诗歌当中，古代诗歌当中，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题材。这个关于万叶集，因为这个话题很大啊，该研究的东西很多。我在这提示一下，如果今后大家有感兴趣的，你们可以去看相关的材料，学点日语，然后看相关的材料。因为日本人研究有局限性，尽管日本学者懂汉语的不少，但是还是隔了一层，所以他们的研究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有些问题必须由中日学者共同参与，有些问题作为我们中国学者研究起来可能更具有优势。这是我们讲的第一部日本和歌总集。当然刚才我讲5757究竟是什么意思呢？5757是怎么，日本是怎么写的呢？我在这儿举一首和歌的例子，就是打在屏幕上这首，这是一首短歌，当然这个作者不是万叶集里头的，而是后头的古今集里头的，这会儿我们要讲，就先叫大家认识一下什么叫和歌，它的格律是怎样的。日本的和歌呢是竖写，就是中国古代的写法，竖写没有标点，至于在哪儿句逗，在哪儿断句，中国人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就怎么知道的，所以你在这看没有标点符号，里边的有些字是中文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无论如何替不下去的，替换不下去的，当然你要勉强替下去也行，有的你比如说哦，那个丝你替就行，但是呢一般不替换，